每天早上七点，咱们相约在 FM96.1，一起聊聊新闻，也分享健康和生活中的点滴。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湾区有约。
好，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湾区有约 FM96.1 希望之声的节目，我是雨乐，
我是袁成。
今天是
礼拜三了，
哎 ，Hump Day， 驼峰日哈、啊。
嗯，看到你就想起这个了。
对，现在都这个梗不是我一个人的梗了，
是吗？
嗯，驼峰日，礼拜三、嗯，我们这个一周走到一半了哈。嗯，好的，我们是先关注一下新闻吗？
嗯，哎，植入主题哈，
植入主题
有道理。
现在不敢瞎聊，我一怕瞎聊，那个袁成到时候吐槽。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当地的新闻哈。嗯，这个新闻，哎呀，就是我是对这则新闻充满了疑问，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则新闻哈。
嗯
嗯，旧金山 Muni 最近公布了一段车内的监控录像。这个录像呢是发生在7月31号上午8点半左右，一辆L Travel 轻轨列车在旧金山的Autopaxa 一带哈，司机在驾驶过程中呢低头了，眼睛闭起来了，有点像是
睡着了，
对，打瞌睡。9秒钟以后司机突然惊醒了，因为他抬头一看，前面另外一辆 Muni 列车已经就在眼前了，
嗯，
然后司机马上做出反应踩刹车，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两辆车就直接撞了，对，前挡风玻璃都撞裂了。然后呢这个旧金山市交通局就表示说还好，就是肇事列车当时只有两名乘客，嗯，没有人受伤，
嗯，
但是呢初步排查哈，已经排除了是车辆和基础设施故障。那交通局认为事故原因就是司机疲劳。这名司机现在已经被暂停驾驶工作，
嗯，
啊，事故还在进一步调查。但是我刚才说，我看了这个新闻，
你质疑是吧？
对，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以前在公司里是搞那个，就怎么讲，你知道有一个叫 Six Sigma， 就是process improvement， 就是让你优化你的这个流程，
嗯，工作流程，啊，
对，然后你还有，我还是 financial controller， 就是要特别讲究这个控制，
嗯，
就是你不能所有的都依赖于人，
嗯，
因为人会出错的嘛，
嗯，
所以我看了这个以后就觉得他老是依赖于这个人不睡觉不出错，
嗯，
他好像没有一个后手你知道吗，就比如说你应该是有那种自动停车，
嗯，
如果你前面有，或者说他就睡了九秒他就跟前面那辆车撞上了，
嗯，
那就是说这个车跟车之间没有一个相对安全的一个控制你知道吗，
嗯，
就像你开，像我们要开驾那个开车的时候，你如果离前面那个车太近的话，那有的车就会告诉你离太近了，
嗯，
我给我感觉他好像就是这种自动保持列车间距防止追尾或者危险情况下自动制动的这种停车的安全系统好像都没有，就凭着司机不睡觉或者是怎么样，
啊，这个，
你不觉得这个你理工男你不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吗？
但是这有设备新旧的问题啊，对不对？
你是说 Muni 好像已经很旧了是吧？上次我们就讲过 Muni 入不敷出，然后还有人逃票。
对呀，啊，现在你说的那个系统现在是新车出来才有那种，提示，
啊，
而且不是标配。
那这是，哎呀，可能也是因为没有钱，这个是公共设施啊，而且就是去年九月就是有一名司机也是，
嗯，
他是经过 Sunset Tunnel 的时候就被拍到驾驶过程中打瞌睡了，然后那次就更加危险，那个列车一度高速行驶还有乘客摔倒受伤了，
嗯，
所以他们第一次有了事故以后呢，旧金山交通局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就要求增加司机的休息时间，
嗯，
还有加强疲劳安全培训，还有增加随机抽查车内的录像。但是我觉得你这很难控制，你比如说你给司机休息时间了，但是可能司机回到家里
都没休息，
对，刷手机，不能说我们昨天说的刷手机，就有可能家里 事儿多呀，
对，
有小孩，或者是就是很多原因吧，他可能真的休息不好，
嗯，
所以就哎呀真的是影响这个大家的这个安全，所以我觉得不能只是靠人来不出问题。
嗯，
而且他们还查了就是这个 Muni 的排班啊什么的，工作时间什么都重新检查了。但是我真的是觉得，我觉得是系统的问题。你离着这么近，打瞌睡九秒钟就跟前面撞上了，
有漏洞是吧？控制有漏洞。
对，其实很多都是要系统控制，
嗯，
因为人就是会出错的，
嗯，
你这个不能保证，你就是要从系统上来保证。对，这是娱乐提出的问题。
好像你还意犹未尽似的。
不是我们这一个新闻就说到这儿吧。
嗯，
我说了也不管用，要不我给旧金山这个交通局写封信。
提个建议啊。
对，好吧，我们说一下下则新闻哈。我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有一个美国的乡村音乐歌手 Dolly Parton，他呢周二在田纳西州去世了，80岁。你听过他的歌吗？
还真没听过。
哎，他的歌是特别受美国人喜欢，而且有一首歌一会儿我们可以放哈，非常的，就很多歌都有名，但是有一首歌被Whitney Houston 唱的特别火爆，其实是、
啊、
但是其实是Dolly 写的。他的一生特别有美国故事的味道哈。他是 Dolly 出生在田纳西州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家里有12个孩子，然后天哪，12个孩子，他从小就唱歌写歌。很多人美国人喜欢他不止因为他唱歌，其实他的人心还特别的善。他有捐款，长期免费给孩子寄书，累计送出的儿童读物多达数亿册
啊、哦，那是挺多的。
对，然后他还有别的捐款什么的，而且他是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他的，你现在美国是稍微有点分裂哈，就是这个党那个党，但是 Dolly Parton 他是少数能够跨越年龄、跨越阶层，甚至跨越政治立场，被很多不同人群喜欢的一个公众人物。所以今天呢，我就想送出一首他的歌吧，来记住他。第一首歌呢是叫 Jolene。 Jolene 这个名字啊有一个挺可爱的故事。那个 Dolly 就曾经说她遇到过一个红头发绿眼睛的小女孩来找她签名哈。小女孩告诉她说我叫 Jolene， 然后 Dolly 觉得这个名字特别好听，就一直念着这个名字，就说哎呀我要用你的名字写一首歌，这就变成了乡村音乐史上最著名的歌曲之一，送给您 Dolly Parton 的 Jolene。
JoleneJolene, Jolene, Jolene, please don't take him just because you can. Your beauty is beyond compare, with flaming locks of auburn hair, with ivory skin and eyes of emerald green. Your smile is like a breath of spring, your voice is soft like summer rain, and I cannot compete with you, Jolene.Talks about you in his sleep, and there's nothing I can do to keep from crying when he calls your name, Jolene. And I can easily understand how you could easily take my man, but you don't know what he means to me, Jolene. Jol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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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begging of you, please don't take my man.
收听的是Dolly 为您演唱的 Jolene， 是非常好听，非常他有名的一个成名曲，也不叫成名曲吧，非常有名的一个歌曲。
嗯，
好，接下来我们接着再来关注一下美国的新闻哈。现在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吊销一批外国人的 B1、B2 的商务和旅游签证， 涉及的人数据报道可能高达20万人。嗯，先说清楚啊，这不是要取消 B1 B2 商务和旅游签证，而是说你一落地然后就去申请难民，所以他现在就怀疑说那你为什么，当然你可有申诉哈，他不是立马把你就驱逐出境，但是他可能就会说你是旅游来的，怎么一落地就申请这个庇护，所以
而且他是追溯到2016年，就是2016年到2026年之间这10年间。
哦，是吗？
对，持有或者是这个签证的持有者曾经寻求或者目前正在寻求庇护，
他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一落地我就申请庇护，然后呢他就其实可以待在美国，然后工作生孩子，
对，正常生活，
对，孩子还可以有那个美国的护照，就是生下来就美国公民，
对，
然后在等待的期间反正他都可以生活在这儿。
嗯，
现在可能这类人是不是太多了，所以就反正是这个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Tommy 他就表示哈，国务院正在和国土安全部合作识别这些以短期访客身份进入美国随后申请庇护寻求长期留在美国的人，并且考虑撤销他们原有的非移民签证。
嗯，
这现在好像哪儿都弄得很严是不是？
对，之前特朗普政府一直是反对那个旅游生育旅游的嘛，
哦，那个，
所以本来想把出生公民权取消，但是现
在对
在
法院
没过。
我们上次好像讲了哈，就是抓了多少人，有1000人的那个团伙，
嗯，
是1000人吗？就是他们整个是一条龙，然后从给你办结婚、介绍、申请，
那是搞假结婚的那个，
对，
就是华人。
所以现在不光是假结婚，现在这个庇护也开始有抓紧哈。副国务卿 Christopher 他在 X 上说的也很直接，他说庇护制度原本是给那些因为种族、宗教、国籍、特定社会群体身份或者政治观点受到迫害的人提供保护的，不应该成为绕过正常移民程序的一条捷径。政府现在质疑的就是如果你申请 B1 B2 的时候呢，哎，我为什么念 B1 然后念 B2 B1 B2 或者 B1 B2 如果你在申请的时候告诉美国政府我只是来临时来美国，我会回自己的国家，然后呢你入境以后呢你又马上申请庇护准备长期留下，他就说那你当初申请签证所表达的真实意图到底是什么。但我觉得也很难说，如果我在国内或者说在哪儿受到这个比如说有迫害的这个危险，那我肯定是比如说我要逃到美国来，我不可能一开始就跟你说我不回去了，我不回去了你一开始不让我入境啊。
对，现在争议的这个肯定是有争议的，未来肯定是要打法律战的。争议的两端呢，美国政府是说呢可能会违反移民和国际法里面的非移民倾向还有欺诈条款。
啊哈，
对，国务院的发言人他就明确指出嘛， B1 B2 它属于是短期的临时访客签证，申请人呢必须证明自己没有移民倾向，而且是会按时回到母国，对吧？但是政府认为呢，这些外籍人士就利用旅游或者是商务的名义入境后随即呢就申请庇护，在法理上呢就构成了签证欺诈。另外呢，维权团体肯定是反对的嘛，对吧？他们就是拿出了1980年的难民法，这个法案呢就明确规定，任何身处美国领土或者是抵达边境的外国人，在面临迫害的时候呢，都是有合法的权利申请政治庇护的，无论他们的入境方式啊，还有拿什么样的签证进来的。他们还认为呢，政府通过吊销签证来变相的惩罚，依法申请庇护的人，违反了法案的人道主义原则。
我觉得我们现在报道的这些新闻很多其实可能用意都是好的，只不过是没有一个平衡点，就是如果你真的是需要庇护的，其实来到美国受到庇护我觉得是一条正常的途径，但是也有说看到那些 申请了庇护，然后他们还在美国什么反对这个反对那个，有一个例子我忘了是啊，不是华人是其他国家的，他在这儿申请了庇护，然后又特别的嚣张，后来被遣返回去以后，当地的他当地的那个国家的还给他热烈的欢迎啊，证明他是英雄什么的，所以你说他就根本不是真正来庇护的，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这个法律被钻了空子，或者是被用到了太极致了，就反而影响到了真正需要庇护的人。
对，政府就是怕被有一些人有目的别用心的人钻了这个空子，
可能也确实太多了。这有他说你想过去十八个月就已经撤销了大约17.5万份的各类签证，
17.5万份，
我说的10.5万份17.5万份，
少了三个零
少了不止三个吧，哦差不多。然后呢那你想你刚才说回溯到这么多年，那他的这个累积的应该是更多了。
对，这影响，对，其实这个一刀切的话确实会影响太多人了。
嗯，
你想想看十年，按照美国的说法一个 decade 对吧，
但是十年还没有批下来，
那、很正常啊。很多以前在2015年那时候申请庇护的人就卡在那个当口上，就是当时是政府是川普政府是先紧把那个假移民赶出去，所以先审理后面，
哦等于先审那个
后
来的
申请的，怕的都是假的，因为当时墨西哥移民太多。
哎呀反正现在我自己知道有很多华人，
对，我有很多朋友他就是卡在那个点上，2015年申请的多数都是2015年申请的，然后就卡在那儿，是到现在还没有见到移民官。
那现在就有可能会，那可能要给更多的证据证明他是真的会受到这个需要这个庇护哈。好的，反正如果您要是有家人或者朋友，就是提醒一下，现在而且比如说，
对他这个其实不是说吊销了签证，不是说会立即遣返，他只是说你不能出国了，说白了就是那样。
哦，我也知道好像有很多人在坐飞机的时候或者怎么样，有报道说被抓走啊，或者是询问什么的，总之您要是有朋友有这种签证的话，就是大家都提前了解哈，就是提前准备哈。好的，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林毅税务讲堂，
欢迎来到林毅税务讲堂，我是会计师林毅。川普总统在2025年的国庆日签署了大美丽法案，在税务的许多层面都产生影响。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个人车贷的抵减。在以往的税法下，个人的车贷利息是不能抵扣的，然而在大美丽法案下，在2025至2028年之间，合格的车贷利息是可以抵减的。不同于房贷利息的抵减，就算纳税人不使用列举扣除额，仍然有可能获得抵减，其抵减的上限为$10,000，这项抵扣有所得的上限，单身$100,000，夫妻合并申报为$200,000。除了有所得的限制之外，合格的抵减还需要包括合格的利息与合格的车辆。所谓合格的利息指的是由12月31号2024年后用于购买自用新车的利息，注意是要用于购买合格的新车，二手车不算，租车费用也不算。但是若是车子在购买后进行重贷，则重贷的利息仍然是合格的利息。而所谓合格的车辆可以是一般的四轮车、卡车、SUV、van， 甚至是摩托车，但是总重量必须小于14000磅，而且是需要在美国装配。而要如何确认车子最终是在美国装配的呢？可以在车子的经销商的门店看车上的标签，或是查看车子的 VIN 及车子的验证码。而借款方收到利息收入时必须告知国税局，所以纳税人在申报税表时也应该与该数字相同，以防收到国税局的通知。 以上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艾加贝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细心规划，合法省税。 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 4087251700 725-1700。
希望之声 FM96.1，您正在收听的是湾区有约。
好，听众朋友，我是雨乐，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有约。好，坐在我旁边的是袁成。今天呢，接下来呢是好几条新闻，但是呢大概都是对相同类的问题。就是现在我们天天都在讲 AI 哈 ，ChatGPT 自动驾驶机器人，大家都觉得这是未来，但是 AI 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它不是飘在云里的。我们老说云计算哈，听起来这些东西都在天上，其实呢，这个云在哪儿呢？其实就是一栋一栋的数据中心。
对，
这个数据中心现在不光是要占地，还要用电，还要。就是用那个冷
水大量的水，
对对，来冷却。所以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我们都想要 AI， 但是如果数据中心要建到你家附近，您愿意吗？所以这有几条新闻哈，不光是要建到你家的，就是这几条新闻呢都是跟这个数据中心有关的。我们先来跟您分享一下这个新闻哈。首先呢，就是加州帝国县 in Perry County， 它是因为要暂停大型数据中心项目的审批而陷入了法律纠纷。这个开发商呢是鲁奇哈，他计划在当地建设一个大概是100万平方英尺、330兆瓦，我觉得这个数其实很大，330兆瓦的一个数据中心。但是呢，这个社区呢反对以后呢，县政府呢就以紧急措施叫停了所有新数据中心的申请，并且将禁令延长，而且呢最久可以持续到2027年6月。那这个县政府就表示说，他需要时间评估数据中心对居民区、学校和公共资源的影响，并且研究是否制定新的分区规定。那鲁奇呢就提起诉讼说，你这个县不能因为仅根据这个公众担忧不足就构成法律要求的这个啊立即威胁，就是紧急措施缺乏正当理由。那法律专家就说，哎，法院通常要尊重地方政府的判断，紧急措施门槛更高，所以县方呢就是一个县必须要提出足够的证据证明是必要的。尽管这个案件不会直接影响其他城市的相关禁令哈，但可能在证据标准上会带来新的法律思考。然后这个开发商鲁奇就强调说，加州适合建设大型数据中心的土地和电力资源有限，帝国县呢是少数具备这个条件的地区。他就认为过度限制可能阻碍加州发展关键科技基础设施。我们一会儿再讲哈，这个数据中心对我们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但是这个一则新闻呢就是加州帝国县的，就是大型数据中心它要审批，然后居民反对，现在这个县呢就让它停下来了。那开发商就说不行，我要来打个官司。让我们再看一下
另外一个
奥克兰。
对奥克兰的，对，这个是前两个礼拜吧，一家名叫贝林的公司，他公布了一个计划，把奥克兰市中心的一座原有设施改造成面积大约是20000平方英尺的 AI 数据中心。这个项目呢，引发了当地的居民对就业机会还有环境影响的关注。项目呢是位于20街415号，距离历史悠久的福克斯剧院呢只有2个街区。建筑呢过去是曾经是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使用的超级计算机设施。新数据中心呢将为附近面积达到130平方英尺的 Stack Ventures 创新园区提供支持。 这个园区呢，包括住宅呀、办公空间呢，以及人工智能还有机器人公司使用的一些设备。开发商呢就说，希望借此呢吸引更多的科技企业在奥克兰落户，招聘员工，为市中心呢带来就业还有投资。但是呢，居民就担心数据中心大量的消耗电力还有水资源呢，对环境造成影响。也有人认为呢，奥克兰需要更多的企业和就业机会。目前呢，这个项目完工的时间还没有确定啊。开发商呢就说将很快公布更多的时间表。
所以你看，这个奥克兰呢就离着我们住的更近了，它都在市中心，就在Folk Theatre 两个街区，就等于就在市里了。而且他刚才也说，这个园区包括住宅，还有什么办公空间。然后还有一条消息哈，就是8月17号，英伟达。他将为 OpenAI 位于俄亥俄州派克县的新的 AI 数据中心提供最高1050亿美元的融资担保，然后这个项目初期规划是 4.25GW 的计算能力，
就更大了
、并可再扩展 3.75G 瓦，所以预计2028年起分阶段投运。这个虽然不在就是加州哈，但是呢就现在就是想让大家了解一下，所有的这个计算啊，这个用 AI 都需要这种数据中心。你看它这个有多大哈，这个数据中心呢是由 SB Energy 建设运营的，和 OpenAI 签署了20年的租赁协议。英伟达呢就提供计算平台并投资15亿美元，SB Energy 和软银呢还将建设最高10几瓦的能源供应设施，并且投入至少42亿美元升级当地电网，就是说它的那个
电
根本
不
够 用,
不够用，
所以你要那个
十几瓦呢，
对对，
太厉害了。
所以这个项目就凸显了 AI 产业对算力和能源基础设施的巨大需求哈。虽然是说 OpenAI 预计到2032年前将创造3.5万个建筑岗位和2500个长期职位，那我们一会儿谈就是这个职位和影响我们生活的关系。那其实还有一则新闻也是跟这个数据中心有关的，
是亚马逊的，他们已经证实呢将出资在德州新建一座巨型的燃气发电厂，脱离当地的公共电网，专门为他旗下的 AI 数据中心供电。这座发电厂呢可能成为全美单一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源。这座呢电厂是由 Pacifico Energy 开发的，名为 GW Bench Ranch。这个燃油发电厂呢位于德州的贝克斯郡，计划安装35座涡轮机，发电量呢高达7.65吉瓦。按照许可呢，每年可以排放超过3000万公吨的温室气体。亚马逊就说呢，公司将全额承担电厂的运作所需要的能源成本，不会把成本转嫁给公民。根据气候宣言呢，亚马逊仍然致力于在2040年之前达成净零排放，而且在德州启动40项无碳能源计划，总发电容量呢接近10几瓦。
你看他这个就是他自己，就是不用居民区的电，直接
自己
铺设电网。
对，
但是他这个温室气体也
排放就是一个另外一个问题。
对对，所以你看这几则新闻哈，就是都是跟这个算力跟这个数据中心有关的。有的呢是说像亚马逊它是自己铺设自己的电网，跟居民没有太大关系。有的呢是它需要投资，就是加强的电网。
对，那个 SB Energy 那个。
对，有的就干脆在市中心里边就建设这个数据中心了。所以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以后呢跟大家详细的谈一谈，因为这个数据中心离我们生活越来越近。但是呢其实这个数据中心从电呀、水啊、还有就是噪音啊，
对
我们的生活有着相特别大的影响。我们广告以后回来再说哈。
退休是另一段人生的开始，位于德州休斯顿的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华人长者打造，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以及丰富的文化娱乐活动。现在推出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可省2000美元，另有押金抵租金方案， 押金10万美元起，可大幅降低月租，优惠仅限前20位入住者。立即预约参观咏春庄，了解适合您的入住方案。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您有没有发现，很多家庭开始寻找一种天然安全的日常营养补充，希望支持身体健康，让生活保持更好的状态。日本冲绳被誉为世界知名长寿之乡，来自冲绳海洋的珍贵营养也一直受到全球关注。海之第一鹤藻糖胶，精选日本天然海藻，采用高品质的鹤藻糖胶配方，并获得了日本国家级别的 GHFA 认证。日常补充海之滴能帮助维持血糖水平，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维护身体自然防护能力，保护细胞健康，让身体充满活力，为健康生活提供营养支持。守护健康，越早开始越安心，不要等到需要的时候才想起应该照顾自己。现在就拨打电话免费领取海之滴试用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是1-888-482-5888，1-888-482-5888。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FM 96.1，希望之声，湾区有约，请您继续收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湾区有约》哈，我是雨乐，
我是袁成。
对，哎，刚才我们放的周琳的那首歌哈，
啊，有共鸣了。
不是我特意没介绍那首歌是讲什么的
啊，
但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哎太有才了，有一个听众朋友刚才留言说给雨乐说周琳这首歌好像是新婚的Dolly Bud， 就是我们的那个唱歌的，
嗯，Dolly Parton，
对对对，他是和先生去银行的时候，然后呢那个年轻漂亮的银行行员和他先生眉来眼去，结果呢就被Dolly Parton 写出这首歌了。他说希望我没记错，您没记错感谢您的留言哈。我是特意，我觉得我自己不是特别喜欢这种就是婚外恋啊或者是抢啊，但是您说的确实是他就写出那种女孩，因为刚结婚，然后他就说我知道你很美，就是那个银行的那个女职员，他说我知道你很美，也知道你完全有能力把我男人带走，但是请你不要这样做所以我觉得也是挺好玩的，他就写了这首歌。但是呢他确实这个周琳是用那个小孩的那个小女孩，就是他的小粉丝红头发绿眼睛那个小孩叫周琳，所以他就把这个内容和周琳加在一起了，挺好玩的。谢谢您的留言哈，我觉得，哎呀，我们的听众这个听歌太多了，
是。
好的，让我们，哎呀，说轻松的内容就觉得很舒服哈，现在但是必须回到现实生活里边，
接着讲数据中心。
对，你知道为什么数据中心现在对我们很重要吗？因为它就是先从审批上来说哈，它的审批呢，因为以前没有过数据中心这么一个项目，所以你审批的时候，你到市政府也好，或者是联邦什么的，就是它没有一个真正的法律可以循，所以呢，就这一块就是个灰色地带，那。只有就是你当地的居民要了解，而且你不能说哎不关我事儿。你如果是在你家附近，你不是租房是买房的，你真的要提出你的意见什么的，否则的话这个
说不定你就建在旁边了哈，
都不光是建在旁边，没准都建在你家楼上了
对，有一个好像确实是在同一栋楼哈，数据中心
对
跟居民楼在同一栋楼，
所以呢 你就不能光看说啊，这个有多少的职位或怎么样。我们来具体说一下，您就明白了。因为它的电、水、噪音，
嗯，
从这几方面来讲一下，它真的对我们的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哈。
对，
我们先说这个加州帝国县，这个它是330兆瓦的一个大型的数据中心，嗯。这个奥克兰的呢就稍微小一点，它就，所以我们说数据中心的时候可能 也要看这个大小，但是呢，
嗯，
你放在这个社区里或者市中心就非常的 你要想想它对我们的影响哈。
嗯，
首先呢它就需要第一个呢是需要它的电力消耗呢就特别大，就比我们这，它是说普通数据中心的服务机柜每个功耗要5到10千瓦，而为 AI 优化的数据中心的每个机柜呢需要60千瓦以上，所以同样的占地面积，这个电力密度就是普通数据中心的6到12倍。
对，其实数据中心之所以那么大，电力它有4个核心设备，全是耗电的。
嗯，
首先就是最核心的计算设备，包括 GPU 啊 TPU 啊， GPU 就是图形处理器了， TPU 就是那个张量处理单元，再一个就是网络设备，高速网络设备，一般的网络设备还不行，对吧，都是用光纤啊铜缆这种高速的传导设备，然后呢是高性能的存储设施，包括 SSD 咱们普通的那个硬盘，SSD 硬盘，还有那个分层储存系列，这个都是耗电的，包括最后就是这个电力，还有散热设施。电力本身除了它的计算机之外，你还有备用电源呐，还有散那个计算机房，你不是要有空调吗？这不也是耗电呢？然后再就是备用设施，就是发电，备用发电的。包括在刚才讲的散热，
哎，
全是耗电的。
我突然发现这个理工男说起这个说起电说起设备来就是特别的上路。没错，你说的这些真的是，
嗯，
你知道以前就是我家有一次盖房子嘛，然后那个电工呢就不懂，他就把那个电缆呢，
嗯，
用细了
啊。
那然后其实按道理，因为你按图纸，比如说你我们这赶不上兆瓦几瓦了，就是说你家的电力比如说空调冰箱什么什么一大堆东西，
嗯，
你如果用到那个细的电缆，
哎，发热，
它就带不起来了，
而且会发热，会烧掉东西，
对对对，所以就跟那个电工打了半天的，就是反正最终又加钱又换了个电工才把那个电缆又换成粗的。
嗯，
那你想这个我们是民用的，嗯，那你想刚才像你说的那些它的电缆什么的就根本就需要重新铺。
嗯，
而且你现在夏天的时候如果整个楼都在用空调什么的，那你说它的这个电是不是要先紧着数据中心而不是说先紧着你家用？
对呀，啊，至少会抢啊，这个东西就很麻烦。
对，没错。而且呢，他是说麦肯锡研究就说 AI 数据中心到2030年可能消耗美国全国11%到12%的总用电量，而且在许多地区会造成电力供应缺口。
嗯，
我都不知道它这个11%是不是准，因为，就像刚才你说的，这些用电量还有更多的数据中心出来，
嗯，
现在就已经很大的缺口。就比如说那个 PG&E 吧，它目前已经有4.6吉瓦的数据中心项目进入了最终的工程阶段，但是呢，这个一吉瓦呀，就是大约等于100万户家庭的用量，4.6吉瓦就是460万户。
嗯，
湾区总用电需求大概就是这个等级，所以呢，你这个数据中心以来，就等于又来了一个湾区的所有的这个用电量。
电老虎
啊，电老虎，哎，你家怎么那么多老虎？一会儿秋老18个秋老虎，现在又加上电老虎，真的是这样。
嗯，
我估计。嗯，就以前好像我们有过报道，如果夏天来了，他们是可能你的空调就限时吧，就是你的这个电，
嗯，
你不能全楼都一下开嘛。那现在 有了这个数据中心就更不行了。而且它数据中心这个电量就摊薄了这个，他以为是说摊薄了固定电网的成本，好像是说让普通家庭搭了顺风车，但实际上他铺电网的这些这些成本肯定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嘛。但是我们只是说就是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这个电的这个问题，还有这种以后高峰期这个数据中心是24小时的，不可能像我们说晚上啊这个电不用了。
没错，
所以在电网最紧张的时候，普通家庭面临的停电风险可能
会增加，
会更高一些。哎呀，所以我们先这个说的是电的问题哈，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
水
的问题。你要先讲讲这个为什么要用这么多水吗？
它直接是因为现在是它是直接冷却，要用那个大量的水，甚至是纯净水。
听说哈，就是这个冷却水蒸发的时候，数据中心会产生含有这个溶解金属和化学物质的排放，就不光是说就是你循环水嘛，那你的如果处理不当的话会影响当地的饮用水和河流。
对，
就有一个例子哈，就是乔治亚州摩根县和牛顿县的居民，他们在 Meta 数据中心建成以后，他们发现饮用水出现了变色的现象。因为冷却水的工作原理就是数据中心就是蒸发冷却嘛，就其实像人出汗一样，然后把水呢喷洒在这个热交换器上，然后水蒸发带走热量，这个过程需要大量的水，而且水循环过程中它就因为水蒸发了嘛，它就相当于不断浓缩，水里的这些矿物质啊、化学物质啊、金属离子都留下来了，所以就是说有可能会影响这个水。还有
水质。
对，然后它为什么会变色呢？就是因为你的铜啊、锌啊或者有铅啊什么的，就是这个金属部件也会降解，向水中放这个稀量物质，那铜离子溶解在水中就出现那种蓝绿色，铁锈就变成那种橙黄色，锰离子就变成棕黑色。所以为什么乔治亚州居民的水龙头里流出了变色的水？所以你看看这个水也是对我们就是生活真的是息息相关的。
还有一个占地呢，对吧？
对，还我先说水最后一个哈，那个亚马逊数据中心在那个俄勒冈州的污水被指控让当地的水中硝酸盐浓度升高，引发各种健康问题，迫使居民花钱购买干净的水。你看，
已经影响了。
对，所以呢，饮用水什么的都会影响。你刚才说占地是什么？
就是数据中心本身占地面积大。
除非它建在沙漠里
对，
但是沙漠又不行，因为它需要电缆啊，有很多的设施。
是，
还有你还说面积大呢， 有一个项目哈，好像是在圣何塞的 Tarion 街323号，说当时呢正在规划一个项目，18层公寓哈，它有345套住宅。你相信吗？其中有11层是数据中心，然后10层停车场3合1，就是他这种小的数据中心都已经住在，就是不光是居民区，他是住在居民区的同一栋楼里了。我觉得真是有点可怕哈。所以现在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没有全国统一的行业标准，就是各个地方自行摸索的这种地方法规。所以呢现在数据中心对在目前哈，在美国没有联邦层面或任何行业协会颁布的统一标准，现在是各地的城市和县政府正在各自的立法。但是呢你这种各自立法就比较的不能统一起来。
对，
因为你比如说吧，那个菲尔法斯克县是佛吉尼亚州的，
对，
他要求距住宅区至少200英尺，备用发电机要求是300英尺。但是呢，佐治亚的德卡布尔县，他就说规定工业区内数据中心不得在住宅地块500英尺范围。然后那个密苏里的卡斯县，他要求是1000英尺的退让。所以每一个规划
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但是如果您要是住在这儿，如果数据中心在我家，我觉得我真的是要立马
搬
家
了。对。
对，我们还有最后一个特别重要的噪音还没有提哈，我们先进段广告，然后马上回来把这个噪音对您身体有什么影响再说一下哈。好，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1.5年才完成。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他们怎么做到的？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一块地多建一套房，阿里签注1500套 ADU 成功案例，免费咨询设计许可施工装修一条龙，省时又省力。想建 ADU 马上咨询阿里建筑，408-900-6688，408-900-6688。
想让您的家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现在就是升级热水器的好时机。圣马雕县居民将家中瓦斯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 Westlight Energy， 也就是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美元的返利，而且还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让您的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现在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415-408-1216，415-408-1216。
希望之声 FM96.1，您正在收听的是《湾区有约》。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有约》哈。每天早晨7点钟，我跟袁成都跟您在湾区有个小小的约会哈。我们刚才谈的呢，就是数据中心，离我们
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了。我们刚才从电啊、水啊，还有规则审批方面都做了一个小小的介绍吧。我们接下来讲一讲噪音哈。如果您要是觉得数据中心这个问题需要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哈，请您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一下，发送简讯到961961，发送一个一。如果您觉得这个也是势不可挡，我们也没办法，就算了，就发送个二，我们看一看您是怎么想的哈。发个信息到961961，或者是您对这个 AI 数据中心是有什么见解哈。那我们刚才讲了电水还有批准
占
对占地，其实那个噪音我们以前就讲过，什么飞机什么噪音啊，铁路，但它这个噪音呢，其实主要是它的
散热设备造成的。
对对
对，
它的那个好像是冷却打的
冷却用水风扇。对
对，它据说是在50英尺处就可以产生70到85分贝的噪音。它的备用柴油发电机是最响的噪音来源，如果在你的物业边界处可以达到70到90分贝。所以呢，就是它有一个每月例行的发电机测试哈，持续30分钟到2个小时，可以在周围街区数英里都能听到。安全的升级呢是70分贝以下，85分贝以上呢就会损害听力。所以 如果在同一座楼里，这个隔音的隔离几乎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
对啊，这个简单的例子，咱们空调，家里都有中央空调吧，对吧？如果你是房子小一点的话，你就很明显都听到，不管你在楼里哪个地方都能听到空调的声音。如果是就在住的地下室，就在跟在住在那个中央空调那个分机旁边的话，那就声音更大了。
没错，
对，它这个还是小型设备，你它放大多少倍以后就可以
感觉到。你想想，我们在讨论这个兆瓦和吉瓦的这个这么一个级别，跟我们这小空调
太远了，
对，都没法比。而且有一个案例哈，是德克萨斯的格兰伯里有一个美国最有名的数据中心噪音案，就是2026年5月的时候，德克萨斯州的胡德县有9名业主向联邦北区法院起诉 MARA Holding 公司，说他在格里伯里的比特币矿场产生持续的噪音、震动和低频声波，构成私人的滋扰，然后他们要求起诉赔偿哈。这些居民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呢？这个原告 Daniel 就说我们以前每天坐在门廊上看日落，现在跟家人再也没办法这样放松了，因为太吵了。
对，那空调在外面此起彼伏那声，
这个还说我不看日落了。但是呢，超过两达的居民他们就认为直接遭受持续噪音污染的健康影响，包括眩晕、听力损失、偏头疼、疲劳、焦虑和失明。Sorry， 口误，耳鸣。Sorry， 因为那个噪音，不好意思，我今天刚才说 B1 B2， 现在耳鸣。而且呢，还有一个细节哈，真的让人哭笑不得。这个起诉书里呢，就是说他的这些设施导致了宠物和牲畜行为改变，以及鸡的突然死亡。这是在 Global Times 里报道的。这个格兰伯里案例，他就是说有一个55岁的退休的一个男的，他买了8英亩地，准备安享晚年的。结果呢，隔壁来了个数据中心，从此呢再也没睡过好觉，而且他的鸡也
死
了。
对，在他家。
对，所以那个公司说我们是完全合法的，但是法律说这种噪音现在的法规根本没有考虑过。所以这个也是不光是我们湾区吧，就是所有就是马上面临要建数据中心的，你都是要考虑这个噪音问题。它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 MARA 公司就回应说，哎，我们的声音测量值低于法定限额，但是呢这个现在的这个噪音啊，他哪有知道说这个以后会有 AI Center， 这个噪音是为了应对比如说你的，哎，大晚上不睡觉有一个吵闹的开 party 什么的，就根本没有考虑数据中心这种24小时持续的，而且它是一个频率的，穿墙而入这种工业噪音，而且这种低频噪音啊特别的就是难防，就是你可能你如果白天可能不容易听见，尤其晚上的时候，它那个音调真的让你睡不着觉。所以这个低频的这种嗡嗡声啊，它穿透墙壁和窗户的能力比高频的声音要强很多。所以现在世界卫生组织这种环境噪音指南都已经把这个慢性环境噪音的暴露和睡眠障碍、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焦虑风险增加以及整体的健康水平下降都联系起来了。2026年2月，他就发表在《气候前沿》期刊的一项研究，就发现短期影响就都包括了睡眠障碍、烦恼，长期暴露和心血管、认知和精神健康都有影响、有关系。所以你看他的这个不光是噪音，还有它的 vibration 那种震动，都会通过数据中心的基础设施传播。有些设施甚至需要在外墙四周挖沟填充泡沫哈，然后减少这种震动。对。但是你像刚才那个奥克兰那个，它如果在一个大楼
里
面， 这真的是很难整的一件事儿。所以这个数据中心对于我们来讲，不光是说啊电费什么增加的问题，是水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
对，
噪音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所以我估计那时候吃红海参黑高丝都不容易挡住了这真的是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哈。
对，
嗯，还有一个它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建在比如说一栋楼里或者建在市区，它就是因为这种好像这种光速啊什么距离啊跟这个传导时间是不是有关系，就是你传导的快，你可能上网哎就用户体验比较好，再加上就是如果你在市区的附近它已经有现有的很多电缆啊这些措施了，你要真的建在沙漠，就像刚才讲的那个就是在一块地上重新的建那个电网什么的，它的成本确实非常高哈。
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为您整理的有关数据中心的问题，而且现在数据中心是越来越很多的会申请了，因为除了像马斯克，人家都是要送到月球上，又不用冷却，
直接供电，那太阳能直接供电，
对对对，又不用那么多电力，所以我是认为哈，您要是附近真的要留意您住宅附近如果是有什么建数据中心，一定要表达您的这个意愿哈。好的，我们刚才有这个听众留言哈，说是反对数据中心建在居民旁边造成可能的水污染、辐射、噪音污染，这是这位听众朋友的留言。还有一个是说也许环评机构应该研究让它盖到机场附近这个就是把噪音都加在一块
儿了
不，对，谢谢您的留言哈。真的我们花这么多时间去研究去给您呈现这个就是太影响我们的生活环境和健康了。好的，我们最后提醒您哈，我们的健康小铺周六这几个周六都会开门，如果您要想什么保健品可以去看一下哈。另外呢，红海参啊黑高丝啊如果您有需要，现在正好是秋天要换季了，也需要您对自己的健康，只有我们自己对自己健康负责任哈。如果有需要可以发送红字到961961 for 红海参。好的，我们时间过太快了，
就是
我们本来还想为您送一个抖令的歌呢，都被这个 Ascent 时间给抢了。好的，让我们明天7点钟再见吧，拜。